弟兄姐妹们平安。为了这一次特会，心里面非常的感恩。虽然是透过线上，不能够面对面的跟大家再有交通，但是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一次聚会，让更多的人可以参加。非常谢谢同工们这么辛苦的预备，也提供了这样子的机会。尤其也能够让我和这么多属灵的前辈、属灵的兄长们，大家一起来服侍。那我想，我们常常都有一个感触，就觉得整个世界的堕落远远超过了神家属灵力量的增长。那么，尤其过去这16个月来，这个疫情对众人、对众教会、对国家、对世界所带来的影响和伤害。我想，整个疫情，很多人已经分析了，也讨论了。它不仅仅在这里强化了后现代的这种自我生活的观念和模式，它也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还有甚至对立。也为着这样子的原因，也让教会属灵的力量和教会合一的见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我想，我们从网络。原来它是我们生活上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工具，但是慢慢变成了生活的必需品。因着这次的疫情，很多的父母、老师都告诉我们，孩子们，这个已经离不开电脑了，离不开网络了，它变成很多大人、孩子们的捆绑和伤害，成为仇敌，试探人，并且来玷污人的心灵，影响人健康，甚至破坏人际关系，非常主要的一个管道和武器啊！连神的儿女们聚会，现在透过网络，虽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但是它也养成了大家很多的坏习惯啊，闭着屏，什么都可以做啊。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灵里面得到的帮助或是圣灵现场的工作和运行，这些我们都打了很多的折扣哈。所以我想，在这样子的一种局面里面，我们还有这样子的特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啊！希望我们一起起来为这个聚会好好的祷告啊，跨越这个线上或是闭屏带给我们所有的挑战和限制啊。这次大会的主题讲到新人与复兴，我想在这样子的局面底下，实在是我们很需要的。非常高兴黄院长这次是借着以弗所书让我们看见新造的人。那么我个人是希望借着旧约这个王国归回史来讲一个主题，叫做归回重建与复兴。归回重建与复兴，我想这个信息我第一次讲应该是在。大概1995年，25年以前就讲了。那么先前后后，我在不同的一些的培灵会里面曾经讲过几次啊。那么虽然会是一个重复讲过的题目，但是当我每次讲的时候，里面的那种触动、负担都非常深刻，因为觉得这实在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经历上常常都会有很深刻经历的一个主题哈。那么尤其在这次刚刚经过疫情，很多教会的人数啊、力量啊各方面受到了很大的亏损。那很多人的生活跟神的关系、属灵的力量也受到了很大的消耗和破坏。所以2年多前，在疫情之前，我定的主题，那发现空的这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非常非常合适，在这个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哈。那我想以色列王国归回史，对很多读圣经的人，他们都花了很多的功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它不仅仅对旧约神的选民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惨痛的历史教训。那么，对历代的教会和圣徒们，也是一个刻骨铭心，而且充满了属灵教训的一段历史啊。那我想，我们都知道，北国以色列早就在主前721年已经亡于亚述帝国。那我们这一次的重点是集中在南国犹大国在亡于巴比伦以后，他们怎么样子70年照着神的应许，他们归回重建那么以及重建每一次重建所带来的复兴。 参考的经文呢，我想，历史部分除了《列王纪下》24、25章跟历代志下36章，其他主要的历史就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我想大家都很熟了哈。那如果除了历史以外，我们希望对神百姓当时属灵的情形有一些更深的洞察的话，那我们就来读先知书、小先知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还有马拉基书。哦，都是在相同时代的背景里面所写出来的。那么我很简单的，因为这次的主题是根据这一段的历史所以我很简单的讲一下整个犹大国的王国还有他们的归回。那么王国分的三批贝鲁分的三批，那么他们的归回也是分的三个主要的梯次。我在这里预备了一个。PowerPoint slide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都是我们很熟的。那么被掳呢，分为三次，第一次是在西元前605年，约雅敬做王的时候，那一次的被掳里面，但以理在其中那么第二次的被掳发生在西元前597年左右，是约雅敬做王，那么是这一批的被掳里面包括了以西结。那么第三批的被掳就是最后的王国，是在西底家做王的时候，大概是西元前586年。好，我就简单的带过去了。那么归回呢？他们的归回也分的三批第一批大概在西元前536、37年这一段的时间，那么包括了主要的归回人物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那他回来主要是重建祭坛、重建圣殿那第二批的归回是在西元前457年左右，这一批人主要是以文士以斯拉作为代表，他的回来是重在恢复圣言的地位，还有圣别的生活。那么第三批呢，就是大概西元前445或者444年尼希米这个回来的时候。它重点是在重建城墙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大概的历史，我就很简短的带过去了因为信息就是四堂我在教会是讲的12堂，那在这里因为只有四堂，所以重点不是在研经聚会只能取其精华照着这一次这个对这个主题一些属灵的负担。我来分享，所以我就分了下面四个子题来跟大家分享。那第一堂就是今天的这一堂，讲认识被掳和立志归回。那么第二堂到第四堂都是讲重建重建祭坛、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那因为时间不够所以呢，我就把第二批归回，以斯拉这一次的归回，他要恢复圣言的地位。恢复圣别的生活，我就只好插在第三讲重建圣殿跟第四讲重建圣城的中间，稍微带过去就是了哈 那我们知道，所有的复兴，不管以色列历史或是教会的复兴，它一定建立在真实的悔改归向神的根基上。个人也是这样，一定是建立在真实的悔改归向神这个根基那么没有悔改，没有归回，底下就不会有神重建的工作，也就不可能带出真实的复兴。所以没有真实的悔改，就没有真实的重建，更不会有复兴。但是如果我们只有悔改，却没有再更进一步的经历神给我们的医治重建的话，我们还是有可能又再掉回去从前的失败和被掳的光景。所以今天的第一堂呢，就重在讲认识被掳，而且呢，我们定义立志要来归回。所以旧约的历史好像学校老师用图教学一样那么圣经就好像把旧约里面很多生动的故事摆在我们面前，但是在这些的故事背后都充满了属灵的教训不管是列祖的故事或是出埃及进迦南列王的兴衰历史。包括我们这一次讲的以色列的王国归回史，它都在这里有很多深刻的属灵教训圣经上告诉我们，记载这些有一些是为了成为我们的鉴戒就像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6节说的，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有一些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激励、得到安慰和盼望， 像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说的，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为了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不管是正面的这个鼓励，或是反面的警戒和警告，那这些教训都是跨越时代的，它都有跨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读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很客观的去读以色列的历史，它决定可以引用到今天你我的身上，还有我们的处境。首先我们在这里看所有旧造的人类都需要归回，都需要被重建，被更新。刚才我们说过，如果没有真实的归回，就不会有重建，更不会有复兴。不光旧约历史这样，教会历史是这样，个人属灵的经历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要归回的话，就必须先承认或是认识自己被掳的事实，已经被掳掠的事实，也承认自己有归回的必要，不然归回不会发生的。除非我们真承认、真认识，在我身上，在我里面，或是我的家、我的教会，我们目前的情形有被掳的情形，我们才会立志归回。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从我们需要认识人类的失败，或是自己的失败，被掳可怜的光景。我在这里引用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做个代表性的经文就是了。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发现保罗在这一段短短的三节的经文里面，他把撒旦在人类身上从事破坏工作的主要武器、主要方法都写出来。在这里讲到罪，罪是仇敌最直接的一个破坏。在这里讲到今世的风俗，说到世界。在这里讲到这个随从肉体和肉体所喜好的，或是放纵肉体的私欲，讲到仇敌利用我们的老我，利用我们的肉体。在这里这个来破坏我们，破坏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同样的，最后也讲到空中执政掌权者，他直接在我们身上的辖制，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里邪灵不是讲 demon 而是讲到这个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你发现这个罪恶、肉体、世界，还有仇敌本身，都在人类的身上。在教会里面从事各式各样破坏的工作，所以任何一项都足以使我们陷入被掳的光景，叫我们不能够活出神儿女们该有的自由、该有的这种见证。这次的疫情，我想就显明得很清楚，好像不管个人、家庭、教会、国家，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好像被暴露出来，有很多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而且有很多是不应该被忽略，但是却被忽略的问题，这次都给我们暴露出来，甚至还有很多是失控的局面。所以这次我们只是从一个被掳的角度来看，来稍微看一下我们目前的情形。那么被掳就说到被辖制，不自由。被辖制不自由，这个叫做被掳。那么到底什么叫自由？这个问题我在很多青年聚会营会里面问过年轻人，我在香港问过，在澳洲问过，在欧洲问过，在中国问过，当然在美国台湾都问过。那年轻人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我想要做的我可以去做。有一次我甚至很惊讶，在香港有一个年长的坐在底下说随心所欲叫做自由。那我们晓得，在基督里，我们讲的自由，不光只是讲说我想做的、我愿意做的、我可以去做，它更包括了我应该做的，我也能去做；我不应该做的，我也有自由可以不去做。这个叫真自由，它不是只是你随心所欲，那整个世界乱了。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个不叫自由，这不是圣经上的自由。自由连我该做的 我也能去做，我不该做的我也能够不去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很好，十二节他说，我凡事都可行，但是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这个是关键，有没有受到辖制，讲到我们是不是被掳，是不是自由。大概将近四十年前，我还在旧金山工作的时候，我跟于师母都在旧金山 San Francisco 工作。有一天下班搬往的时候，我们经过很重要的一条街叫 Market Street， 那有很多喝醉酒的人坐在沿路上哈。那么我们走到一半，就突然坐在地上的一个人，一个 homeless people， 他就把一个瓶子打碎了，我们吓一跳。那没有想到他就在那个碎掉的酒瓶上继续用舌头舔哈，因为已经一滴都没有了，所以他打破它还要舔，因为他离不开酒精的味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的朋友长了咽喉，抽烟太多长了咽喉癌，那么都已经开刀做了两个孔在这帮助呼吸，他还是要把香烟插在这里。我三十多年前还在职场的时候，有一天教会一个姊妹妈妈打电话来求我帮助她，我说怎么了，半夜了，她叫我到我们附近唯一的一个赌场进去把她儿子给救出来。你就发现有很多的各种的瘾哈，毒啊赌啊色啦、情啊不该有的情在这里辖制人，包括现在我们刚才说的网络的捆绑，不光对孩子们成为了捆绑，对大人也是。你到处都发现人手里面离不开他，都在看他。还有我们很多失控的负面情绪，对不对？我们掉到低谷沮丧、愤怒、失望这个各式各样的情绪。以前那个很有名的笑匠卓伯林他有一次讲了一个笑话，全场哄堂大笑，他就接着讲第二遍，笑的人就很少了。讲到第三遍的时候，已经没有人笑了。这个他就讲了一段很有智慧的话，他说，我一个笑话讲了三遍你们就不笑了，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为着一些让我们伤心哭泣的事，让我们愤怒的事情，我们一直受他搅扰，还在哭泣还在生气。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些东西抓住我们，我们出不来。那更不要说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是我说是基督徒除了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以外，恐怕是最熟最常用的圣经，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底下那个叹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信主了五年还有这个叹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我们还有这个叹息，就说到我们被捆绑，我们不能够自由的活出我们该活的，或是能够自由的不去做我们不该做的事。我可以立志行善，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都讲到都形容到我们生命里面，我这个人在被掳的情形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自己被掳，才会立志要归回。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个人觉得你现在在什么事情上，或是什么负面的情绪上，什么生活习惯上或是甚至在一些不该有的罪恶和肉体的行为上，我受到捆绑，我非做不可。我们都求神帮助我们，借着这样一个聚会让我们彻底的脱离，被神救出来让神给我们带来真实的重建、医治和复兴积极方面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人类受造的特殊目的和价值，这个也会帮助我们对我们目前的处境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觉得我们离神造我们那个荣耀的目的人类该活出的那样子的一个价值差太远了，而我们里面会产生归回的这个力量哈。所以归回的动力在这里提到，也要认识人类受造的特殊目的和价值。我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七节在那里说到，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节圣经非常非常好哈，他讲到这么伟大的神，荣耀的主，只有神自己有荣耀，只有神他自己的作为显出他的荣耀， 所以只有神自己，还有包括他大能作为的彰显，叫做荣耀。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恩典，他居然为着他的荣耀来创造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份于他的荣耀。而且他底下说到所做成、所造作的，他怎么样子的 form 我们、made 我们，他在这里制作我们，都是为了荣耀，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的杰作。所以不仅仅让我们有份于他的荣耀，而且更让我们得着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做生命，一个荣耀的生命和性情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像黄院长说的，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成为他荣耀的发表，是荣耀的彰显。这是一个何等的高台，也是人独有的受造的目的和价值。所以以前有个死刑犯，当他快被枪毙前最后的时候，他妈妈来看他，他妈妈看着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隔了很久以后，他妈妈流着眼泪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妈当初生你的时候不是这样，生下来那么可爱，像个小天使一样，为什么后来变成杀人魔，变成杀害人强迫人这么可怕的一个人呢？”他那个妈妈痛苦，痛苦到说不出话来，最后只能够跟他儿子讲了这么一句话。你可能也可以运用到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不是这样，怎么会现在家庭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在冷战，我们在热战，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神家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很多的情形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以弗所书接着前面我们刚才说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人类堕落的情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恩典底下的一个大的转机。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哎呀，你们读的时候真是心花怒放哈！前面讲到仇敌四种那么可怕的辖制，在人类身上的摧残破坏，但是在这里一个然而。一个 turnaround， 在神恩典底下的一个大的转机，让我们今天不仅仅从死里活过来，我们还可以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神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来赐给我们，也要来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我们不管从人起初受造的目的和该有的价值，或是保罗在这一段圣经讲到一个堕落的罪人，怎么样子成为了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然后我们该有的属天的地位和蒙恩的生活，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里面相信我们都会承认有太多太多的地方，我们需要主来提升我们，真正把我们从被掳里面带回来，不要再死在罪恶过犯中，不要再被仇敌辖制，不要再被我们的肉体情欲所辖制。也不要被今生的忧虑、世上的繁华这些像荆棘一样把我们给挤住了。我相信我们里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慕真的愿意巴不得能够回到神起初造我们荣耀的心意里能够充分的浸透在神所为我们预备全备的救恩里。更不要说神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神在基督里，他本性一切的丰富都蕴藏在基督里，而我们在基督里都可以有份于这样子的福分，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弟兄姊妹，要不甘心哈，要不甘心活在被掳的里面，不管是从我们自己本身痛苦的经历也好，或是从神荣耀的计划和伟大的救恩的角度来说，我们里面都希望能够产生一个归回的心智，承认自己被掳，承认自己不够，承认自己还需要在主的面前更加的谦卑，让圣灵把我们带进救恩的实际。哎呀，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永远是我们的祷告。 那么底下我们讲到归回的动力，哈，我们看见的归回的必须，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归回的动力，那很重要的就是神自己是那位伟大的重建者。我这里讲神，因为我是从旧约的故事来讲，但是我们熟读整本圣经的话，你就晓得，不光圣父，也包括了基督、圣子，包括了圣灵，他们三而一的神都是伟大的重建者，他们都是爱。都在爱的里面呼召我们回来，都在爱的里面，他在这里医治，在这里重建，在这里改变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已经承认了自己被掳，但是如果没有采取真正悔改、归回的行动的话，那么神重建的工作跟复兴的局面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在我们身上，所以除了要承认自己不好、承认自己坏、承认自己有需要，我们需要采取悔改的行动啊，真实的悔改、真实的归回。所以，我们归回最大的动力，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都愿意来医治我们、重建我们，尤其在知道我们的本相。知道我们无能，知道我们败坏之后，他还是愿意，还是等待着我们归回，还是愿意在这里重建我们、复兴我们。这个就成为我们里面一个很大的鼓舞。我愿意回来，所以我在这里也是提两个点哈，啊，这个归回的动力，一个就是神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我在这里就简单的哈。借着耶利米书第三章，神亲自在这里对被盗的儿女发出的三个呼召，让我们好像从一个小小的窗户，因为整本圣经关于这样子的记载跟应许太多了，我只是从耶利米书第三章这里有三个呼召，对被盗儿女的呼召，让我们开了一个小窗户来看看我们的神他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盼望。所有远离他被掳的儿女们都能够真正归回，了解他的心肠，也能够体会他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在这里，第一个呼召12节，讲到神要宽恕我们一切的罪孽。他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呼召。我也希望正在听信息的人，不管我们今天觉得离神多远，我们都可以回来。今天不管我们觉得做了多少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事情，神都在这里等候着我们回来。但是关键是我们需要真正的认罪悔改，不仅仅承认我们的罪孽，我们要悔改，要脱离。仇敌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还有我们自己所有所犯的罪，就跟路加福音那个父亲从孩子浪子离开家的第一天，他就天天站在这里看着路的尽头，怎么出去了一天还不回来？怎么出去了2天还不回来？怎么出去了一个月还没回来？孩子啊，怎么会出去的一年还没回来？他每一天都在那里等，所以才可能浪子回来的时候就看见父亲，远远的看见他。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从来没丢弃我们，是我们忘了他，是我们丢弃了他，是仇敌让我们以为神不要我们，但是神永远在那里等候我们回头。第二个，他不仅仅要接纳我们，他还要让我们成为他的最爱。刚才讲过，他回来，他不要赦免我们的罪。这里讲到我们回来，他要做我们的丈夫。所以3章14节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我想，一个悔改的人都渴望能够被人宽恕，能够被重新接纳。那么，神在这里不仅仅表达了他愿意赦免我们，他愿意接纳我们，他甚至用人和人之间最亲密的夫妻关系来表达他愿意怎样的接纳我们，怎样的爱我们，像丈夫爱心腹一样那样子的爱我们。弟兄姊妹，这是 Amazing Grace，真的是只有他有这个爱。 我们要感谢神。第三个，他要医治我们一切被盗的病。二十二节他说，你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被盗的病。神肯赦免我们的过犯，神肯在爱的里面仍然接纳我们，光这两个我们已经够感谢够感动的了。但是何等的感谢主哈，他说他在这里要来医治我们被盗的病，只有他能够医治我们，只有他能够来转化 transform 我们的生命。所以所有被铜蛇咬的，甚至被管教被审判的，当你只要一望铜蛇，就必得活。所以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会被举起来啊，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永生。今天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被举了，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就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不仅仅在他儿子的宝血底下，我们的罪孽得到赦免，也在他儿子为我们的祷告是他所铸成的救恩里面，我们这些人重新被接纳，有一个荣耀的前途，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同样的，在我们整个人生成长的过程里面，圣灵在这里做更新变化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要医治我们所有被盗的病。第二个，是因为他那永远不改变的旨意啊。我在这里用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这段的圣经，其实是神在整个人类这个身上救恩的计划一个最浓缩版的精华的记载哈。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那我们特别注意在这里讲到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更多的英文翻译本是告诉我们，就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把我们 conform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要把我们这些人都变成像神儿子一样。这是神整个救恩的计划，他拣选我们，他招我们来，他称我们为义，他在这里圣灵跟万事万物互相的效力，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最终带领我们进入荣耀。这是神不改变的旨意，历世历代以来在堕落的人身上，在教会，在选民身上，他都在做这样子的工作。另外一节，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好好读主的话，知道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对我们新约的子民来说，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神不仅仅赦免我们，他要救我们。他更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然后借着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住转化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且有一天，当教会、当基督的心腹预备好的时候，新天新地要降临，基督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我们的神是一直往前的神哈，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失败的。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觉得这些离我们很远或是我们没有真实的进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求神，要有一个不甘心，要求神把我们带到一个这么伟大的计划里面，不要被仇敌用任何的诡计来掳掠我们，不要让我们被淘汰，更是要不甘心活在任何方式的被掳或被仇敌辖制的光景里面。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真的要不甘心不光我们看见他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而且也是因着他那个永远不失败荣耀的旨意要成就，所以让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个归回的动力我要回家我不愿意在这里继续在猪圈里面待了我富家口粮有余，我何必在这里过这样子的生活。好，第三个讲到归回和今日的你跟我，在这里我们提几个点就好了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归回 它并不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不光是以色列的或是教会的历史，而且它也是一个对未来的应许。神应许以色列百姓要归回，啊，神应许以色列将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归回。所以归回不光是过去的历史和对未来的一个应许，它更是得胜的生命在今日的彰显。所以每一次的归回啊。每一次的归回，不管是从犯罪啊，从世界的捆绑啊，从肉体的辖制啊，或是从仇敌的攻击底下，我们被救出来，我们归回，它本身就是得胜，它就是得胜生命的一个彰显。所以千万不要把归回看得很低哈，啊，好像是幼稚园的基本的层次。我们永远都需要归回，要经常的归回，要常常的归回，而每一次的归回。都是得胜生命的彰显，所以我们不能轻看它。连我胜过我自己的自私，啊，胜过我肉体的懒惰，啊，不想回教会聚会，啊，不想起来读经，我每一次的得胜，都是这个得胜生命的彰显。所以 anytime 我们都可以 make a U-turn to God，对不对？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180度的回转向神啊！要记得 anytime 就是任何时刻。第二个，归回不仅仅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它其实也是一个淘汰。你回来或不回来，你回来就回到神的恩典，回到神的祝福，回到神啊所有的伟大的计划里面。嗯，不肯回来。那我们就继续在仇敌的辖制底下，我们继续在这里受到罪恶世界肉体各方面的捆绑。它不仅仅是一个心愿，说我愿意回来，它更是一个顺服的行动，一个具体的行动。它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更是为了神和神家的见证，并不是我受苦受不了了，我想回来而已。我们看见神有那么伟大的计划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要回来。所以归回，它不只是呼召，也是淘汰；不只是心愿，更是顺服的行动；不只为了自己，更是为了神和神家的见证。让我们从被掳到释放，让我们化失败为得胜，让我们化羞耻、羞辱为荣耀，也能够化贫穷成为富足。啊，你去读圣经，撒迦利亚书，或是啊这些里面讲到那些归回的人所得到的祝福，啊，新酒培养处女，五谷健壮少男，啊，然后我们被称为神眼中的瞳人，啊，那种渔民，啊，这个 Raiment，啊，这个剩余的民，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宝贵，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扭转和全新的结局，哈。啊，成为神冠冕上的宝石啊！他们那么多的形容词，大家应该都好好去读哈。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第三个，归回不仅仅是特别蒙福的事情，也是一件特别摸着神的心、叫神喜悦的事。所以我在说，归回不是为了自己，啊，为了神、为了神家，而我们的归回不仅仅让我们蒙福，也是一件特别能够摸着神的心、叫神喜悦的事啊。所以我们去读以色列的这个王国归回历史，你发现这个归回这件事情，神发起的，而且神很在乎，而且神大大赐福。所以我在这里写到：神发起，神在乎，而且神赐福。神发起的，根本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就讲到，神激动古列王的心，哈，让他下诏。叫百姓们愿意归回的可以归回，而且要叫大家来帮助他们，啊，提供财物帮助他们，所以这是神激动他们。而且你在底下几次的归回里面，你也都看见了神在这里啊，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他让那么多的王起来一起效力啊，不光有古列王，还有这个亚哈水鲁王，还有这个其他的王，神都呼召他们起来，大力乌王都一起起来为神的百姓效力，所以神主动，神激起啊。那第二个讲到每一次的归，说到神在乎。你发现每一次的归回，圣经上都细细的数点。很多人不喜欢家谱，也不喜欢数字，哈，啊，你去读的时候，其实很感动的。 啊，这个特别以斯拉记第二章啊，那里记载到，例如说会众共有42,360名，啊，此外还有仆婢啊，仆婢有7,337名，你就发现神数到个位数，不光数到个位数，连仆人婢女都数，而且连牲畜都数，马啊、骡子啊、骆驼呀、驴啊，都数到个位数。所以你就晓得神非常在乎每一个归回的。第三个，我们看见神大能和恩典的介入。刚才我说过了，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来配合，神来祝福这个行动。所以你看，神激动古列王，神感动了大力乌王，神改变了亚哈水鲁王，本来他是要灭族的，神使用了亚达薛西王，大力的支持尼希米，所有所需要的建材、经费各方面。所以神在这里配合，用他恩典和大能来配合。今天还是这样，不管个人，不管破碎的家，不管教会，神一直要恢复，要重建，我们的心都没有改变，他对我们的爱都没有改变。所以神发起，神在乎，而且神赐福。太感谢主，我们要能够摸着神的心肠，好让我们就愿意真的愿意起来归回。那么在这边，我们也接着讲归回。归回本身当然有代价，它本身甚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它一定需要付代价的。没有一样属灵的祝福不是从神的恩典来的。同样的。任何祝福的得着，我们需要对神的恩典有信而顺服的回应，它才能够落实在我们的身上。当然，神还有许多特别的作为，跨过了我们的软弱、失败和有限，但是神也一直在这里呼召、呼召、呼召。你看启示录里面7个教会除了腓拉铁菲或是圣美拉，神没有直接责备，所有的教会都有许多的问题。神就在那里呼召、呼召、呼召得胜者，得胜的我要怎样？得胜的我要怎样？神要把这一班人从那样子一个失败、被辱、被仇敌辖制、受羞辱、充满死亡，甚至有撒旦工作、撒旦座位的教会，神都要叫他们出来，他决定要出代价的。所以，就在当时被掳到巴比伦这般的百姓。他们如果要归回的话，他们当然需要付代价。首先，我们看看一般百姓要归回已经很不容易了哈。他们离开了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熟悉的环境因为从被掳到归回70年，那就算从586第三次被掳到536，这个第一次的归回，那中间也经过了50年。你要离开巴比伦这种繁华享受的花花世界，巴比伦那时候是大帝国，对不对？巴比伦是大帝国的首都。你要离开巴比伦这种繁华享受的花花世界，不容易，舒服惯了。你看我们在疫情里面，很多人已经不想回教会，因为在家太舒服了。并不是因为身体的缘故，或是因为年纪很大，这个不方便，而是很多人喜欢在家。躺在床上闭着屏，一面喝咖啡，一面聚会，想听就听，不想听就关。你看我们一下子就对这种松散舒适的环境很容易习惯的。他已经活了50年了，他要离开不容易，尤其许多的已经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神的儿女们，他们肯回来，他们连家乡都没看过。耶路撒冷对他们来说那么遥远、那么陌生的一个地方，更不要说那个地方曾经被战争洗礼过、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一个荒芜的家园。更何况还得长途跋涉路上有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行路的危险还有那种代价，真的是不容易。愿意归回的不容易，难怪绝大多数的人不回来。你去看圣经里面的记载，回来的也不过几万个人。你就着以色列百姓被掳的人数跟回来的人数来比，那是不成比例的。大家都安于现状，喜欢舒服， 或是不愿意付代价。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局面。你不觉得疫情过了以后，我们真的很像是经过了一场被掳啊？好像仇敌在神家在我们个人身上有很多很多的锁链啊，这种工作还很留在我们身上吗？我们真的需要起来啊，为着教会的复兴，为着国家的复兴，我们都要起来祷告的。那更不要说还有一些立位人、祭司，啊，他们是做歌唱的、守门的，啊，甚至离提林是在殿里面服役的，啊，这些比较是炉工之类的。你发现他们回来更是要更大的挑战，不光在巴比伦，那你根本没有圣殿，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歌唱，没有地方可以去守门，根本没有圣殿。黎提宁也没办法在店里面做 temple slave 黎提宁就是 temple slave，没有店给他们去服侍，所以他们要能够持守他们个人原来的身份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不要说他们还要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圣殿早就已经被摧毁，然后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他们不像别人，一般的百姓回来。的确，我刚才讲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他们还是可以去重建自己的家园。利未人没有自己的产业，而且圣殿还没盖，他们完全就是为了神，为了神家，为了有一天神家的见证能够真正的复兴起来，哦，旌旗可以重新扬起来，能够重新在这里见证神的信实和大能。他们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虽然他们这一代根本不知道将来回来以后会面对怎样的局面。他们很可以在巴比伦就改行的，不要再做立位人，不要再做祭司，就继续留在那，等到将来圣殿盖好了再回来。但是他们却愿意回来。弟兄姊妹就说到在这里有一班人，他们就是凭着简单的信心，凭着爱神的心，凭着爱神家的心，凭着要恢复神家该有的见证啊，那样子的一个心智，他们任何的代价愿意付出来。他们把自己要受的苦、要付的代价放在一边，带着重建神国的使命，带着神家能够复兴的盼望，他们回去了。的确不容易，但是在我结束的时候，我也要提一下，归回的确是要付代价，但是不肯归回的代价更大。就像我们常常讲的，属灵征战是要付代价，但是你不肯征战的话，代价更大。属灵的追求要付代价，但是不追求，代价更大。所以你看，我简单提一下，以斯帖的时代，他们面临了灭族的危机，就是不肯回来。他们已经是在亚哈随鲁王，早就在这一批的人已经回来好几十年了，他们还留在那边。所以亚哈随鲁王的时候，借着哈曼，他们差一点整个灭族。但是因着神大能、神的恩典的介入，才化险为夷。所以，所有属灵的追求、属灵的征战，任何要胜过试探、要重建神家，我们都需要付代价。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是在神的恩典和爱里面，神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的。如果我们不肯回来，还是活在罪中；如果我们不肯靠着十架来致死，我身体的恶行，或者我们不肯靠着主的爱的激励，靠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所有的捆绑，弟兄姊妹，我们仍然在仇敌的辖制中。所以，我们对归回重建也是同样的态度哈。对旧约的历史是这样，教会的历史是这样，今天用在我个人，用在我的家，用在我们的教会也都一样。但愿我们能够在主人面前是欢欢喜喜、甘心的，愿意来付这个代价，愿意采取归回的行动，因着神不肯放我们的爱，我知道他永远爱我，我们愿意起来回来，所以我在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不认识、不知道、不承认自己被掳，我们就不会想到要归回，我们还是最继续的陷在仇敌的网罗和各样的。最终之乐里面，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爱，我们也 不敢归回，因为觉得自己太糟，得罪神太多。但弟兄姊妹，我刚才已经举了那么多的例子，神是用不肯放我们的爱爱我们，他不肯愿，不仅仅愿意赦免我们，他愿意把我们当妻子一样的来接纳来爱，而且他要来医治我们被盗的病。你看看以马忤斯两个门徒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神叫他们要等候的地方，他们下了以马忤斯，你发现主陪着他们走，走了那么长一段路，让他们心里火热，让他们的爱火重燃，让他们当夜就说我要回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爱，这是主圣灵都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所以要认识神的爱，体贴神的心，我们就敢归回。第三个，如果不认识神伟大荣耀的旨意，我们就不太在乎甚至轻看的归回，太可惜了。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归回都应该从自己开始，而且从今天就开始，从我们内心里面开始。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传道人啊，他讲到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蛙灾，青蛙的灾啊，他说这个法老求啊摩西亚伦让青蛙赶快离开。摩西亚伦问他说，你要我们什么时候让青蛙离开？法老说明天这个时候啊。所以这个传道人讲了一个题目，叫做为何让青蛙多留一夜？为什么不立刻解决？为什么不现在就走？为什么还要让它多留一天，继续活在它的搅扰、它的伤害啊，活在那么多这个负面的情绪里面？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你把它引用到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话，就为什么要在猪圈里面再多待一天、多饿一天？要像那个浪子一样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家。”我父家中口粮有余，我在这里饿死吗？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归回啊，要从自己开始啊，这马上就要采取行动，而且从今天就开始，不要拖。神但今天都还在那里呼召着我们，也等候着我们归回。个人、家庭、众教会，这个呼召，这个爱的等候，仍然在那。希望我们都一起起来答应神这个呼召。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哈，这个照我本相。虽然这首诗歌是在Billy Graham 常常在福音聚会里面用，但是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他每一首诗歌都说到照我本相，就是你不要再等啊，因为在我的本相里面我是无善著称的，在我的本相里面我反复不定，疑心参半，在我的里面内有挂虑，外有恶行。在我的里面贫瞎可怜，但是不管他讲了多少，他最后都有一个行动，叫做救主耶稣，我来，我来，这是我心里最大的盼望。我们一起来唱第一节到第四节。照我本相，反复不定，疑信参半，如浪不平，
内有挂虑，外有恶行。救主耶稣，我来，我来。
召我奔向一下可怜，我真需要你的恩典，让我心开我梦魇，救主耶稣。
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当我们这样子快快的走过了一下以色列他们王国的历史归回的概论，也在这里讲到了我们今天所有人类都或多或少的在某种被掳被辖制的光景中。主啊，我们希望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只是一些的道理，只是一些的历史，而是今天在我们身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经历也应该来经历的。因为我们神的旨意永远没改变，他那不肯放我们的爱也永远没有改变，仍然在那里呼召，在那里等候我们归回。你要来医治我们被盗的病，你要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你更是要在这里欢欢喜喜的接纳我们爱我们，如同人爱心腹爱他的妻子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真的感谢你，为着过去所有的亏欠，所有犯过的罪，所有伤你得罪你的地方，所有伤到人得罪人的地方，我们都求你在这个时候宽恕我们。主啊，我们知道在我里面根本就是无善足称，我不用等到我自己改变得更好，我要做的就是照我的本相，我来，我来，我回到你的面前。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所有向你认罪的，所有向你悔改的，我们就求你照着你的话，用你的宝血在这里洁净我们，宽恕我们一切的罪恶和亏欠的地方。主啊，今天晚上你再一次把平安，把喜乐，把赦罪的平安，哦，把圣灵你的喜乐赐给你的儿女，让我们脱离所有仇敌的网罗和辖制，让我们回到神儿女们该有的光景中。主啊，我们仰望你，为着这次大会特别向你祷告，为着每一堂的聚会都向你祷告，为着有这么多你的仆人使女在这里的摆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祝福也使用每一堂的聚会，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怎么来聚会我们怎么回去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改变，都被你更新，都被你救回，都被你重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一堂就停在这儿。